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92讲，王老师将谈末世论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说道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末日临到所有忠心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是欢喜快乐的日子，而且觉得荣耀。然而，对一切非基督徒、邪恶的人、贪婪的人、放高利的人和假基督徒，却是一个遭灾祸的日子。我曾经听讲，不论我们在做什么，当主来的时候，转眼功夫一切都改变了。或是正在睡觉的，正在喝茶的，或是正在吃饭，正在刷牙，当主来的时候，那刹那间就改变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相信上帝的号筒在我们还没有想到以前就吹响了吗？主必快来，你盼望吗？你相信吗？来，我们听王老师的课。
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王居，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。我们现在要进入整个系统神学的最后一个重要的主题，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，就是末世论。末世，当然我们现在比圣经那个时候更靠近耶稣的再来了。那关于末世，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名词做一个厘清。末世到底是什么时候叫末世？其实圣经里面说现在就是末世了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2000年前。2000年前主耶稣升天之后，那一些使徒们就说现在是末世了。所以可见末世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长的时间。当然从神的眼光来看，末世其实蛮短的。末世是什么？是从主耶稣升天到主耶稣再来这一段期间。那什么圣经提到这末世是这么长呢？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。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2章18节。约翰说，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世了。约翰对这些信徒说他们是小子们啊，因为约翰德高望重，而且真的很老了，所以他有资格这样讲。那么他说，小子们，现在是末世了。末世就末世，世界的世或者世代的世，有什么特征呢？约翰说，你们曾经听见说有敌基督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很多或好些个敌基督已经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。所以约翰说他那个时代已经就是末世了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雅各书五章三节。雅各也说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个锈要证明你们的不对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赚钱财。雅各说， 在这末世。说雅各跟当时的听众说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他们赚钱累积财富，所以雅各也认为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末世了。我们再看一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希伯来一章一节二节，这边说神在古时是借着先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第二节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好，这边提到这末世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末世了，可见末世不是一个很短的片刻，而是一段从人类角度来看一段蛮长的时间，至少已经差不多将近2000年了。无论是约翰一书二章、雅各书五章、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已经谈到三处，其实不止三处，我们因为时间的故事谈三处，说现在就是末世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名词做一个确定的了解，说末世呢是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这一段期间都是末世。可是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对末世论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，就是用末世，用事情的事跟世界的事做一个区别。末世如果是世界的事，是讲耶稣上次来跟下次来中间这一段期间，但是如果是用事情的事，末世如果是事情的事的话，就是讲耶稣再来前夕，再来的那一刻，再来的前夕要发生的那一些事情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举例啊。耶稣再来的前夕那一刻要发生的是很特别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现在谈完这个末世这个名词啊，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呢，我们要来谈到末世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耶稣再来。耶稣的再来，耶稣自己说很快了，就在门口了。关于耶稣的再来，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因为时间缘故，我们只看圣经的最后一页，启示录第22章，请打开启示录22章，这边说看啊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启示录最后一章第七节，耶稣自己说我必快来。第十节，22章第十节，他又对我说，他对约翰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，这些末世的预言就要兑现了。第十二节，耶稣再说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耶稣再来是一个审判者，耶稣说我必快来，连续三次哦，还有第四次，启示录22章20节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这个证明这事的说是的，我必快来。二十节说我必快来，我们已经连续四次，就在最后一页已经有四次了，我必快来，日期近了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最后还有一句约翰说的，他说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你看连圣经最后一页都连续四次讲到耶稣快再来，那么在使徒的书信里面，在主耶稣自己的福音书里面也多次提到耶稣再来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快的事情。可是呢，为什么耶稣说他很快就要来，已经在门口了，这个启示录22章提到这么多次快来，可这么久了怎么没有来，为什么这么慢呢？是不是耶稣讲的话落空了呢？其实不是落空了，耶稣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来？其实关于这件事情，有一段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彼得后书。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彼得后书第三章，请打开彼得后书第三章， 我们每一位都打开有圣经的，请看三章，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，第三章第三节。这边说三章三节，我们等候大家一下下，因为这是一段关于耶稣再来啊，相当清楚的完整的一个教导。好，第三节，第一要紧的该知道，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。好，这里看到末世的一个特征，有那种不敬虔的喜爱讥诮的人，他们说什么？第四节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耶稣说他快再来，使徒说他快再来，约翰也说他快再来，那么多耶稣的门徒说他快再来，结果呢？这么久了，几十年过去都没有来，现代人可能会说几千年过去都没有来。好，这是一些人讥诮我们。接下来他们这些讥诮的人说，哪有来，一样啊，从列祖睡了以来，就是说亚伯拉罕、以赛亚、各等等这些人死了到现在，万物跟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啊，没有什么改变啊，还是现在世界跟以前的世界一样啊。彼得说，谁告诉你一样？彼得说不一样。他说这些好讥诮的人故意忘记了，第五节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评审的命令有了天，并且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，这个地是从水出来的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，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。讲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那些好讥诮的人说，一样啊，没有啊，耶稣说要来用火焚烧这个世界，没有啊，一样啊，讲这么久，几十年或几千年过去了，并没有任何的迹象，没有任何的变化，万物还不是跟起初就都一样呢？彼得说，谁告诉你一样？不一样。第六节这边说，这个天地是已经被洪水审判过一次了，因为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谁说一样？大洪水前呢，跟大洪水以后，这个世界是大不相同的。大洪水以前人的寿命是很长的，大洪水以后人的寿命就快速的减短。大洪水以前的人常常就活了几百岁，大洪水以后就一路退到只剩下七十几岁，所以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这些好讥诮的人他们是看不清楚了，他们以为万物跟起初的时候还是一样。彼得就警告他们说，上帝已经审判过一次了，上一次的审判是用什么审判？用洪水来审判。下一次用什么审判？第七节说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不敬虔的人要受什么审判呢？用火焚烧。下一次来是用火来审判，更可怕。所以彼得先提出一个警告，警告这些好讥诮的人，他们结局是被火焚烧，而这个世界也要用火来审判来洁净的。好，他用这个前言很特别啊，首先要驳斥那些好讥诮的人，他首先指出末世是有很多不敬虔的人，好讥诮的人，那么就接下来又提到说他们以为一样，其实不一样，而且提出说耶稣再来要审判，而且这些好讥诮的人用火焚烧，其实整个世界是要用火焚烧。好，接下来他就开始来解释耶稣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来。他提到三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时间观念跟我们不一样。第三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这句话是从诗篇引用过来的，就是诗篇第九十篇。诗篇九十篇说，千年如一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千年好像一天一样。在神看，一千年太短了。神是永恒的，一千年实在是短短的。这个旧约早期的人，有的都活快要一千年了。在神看，一千年是很短的。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的话落空了，其实2000年不算太长，神给人一段期间，在神看这是很短的期间。好，这是神的时间观念，并不觉得2000年太长，是我们自己的寿命太短，我们才觉得2000年太长。实际上上帝看这个就是很短的时间，这个福音传遍天下，他就要回来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为什么那么久还没回来？因为他的时间观念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不觉得这样太长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那么久还没回来？第九节告诉我们第二个原因，请看第九节。第九节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，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神的宽容，神宽容，神忍耐的等候，要让福音传遍天下，传给万民，传到地极，然后他才要回来。这个是不但在这里提到他神愿意这个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他希望有更多人得救。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14节就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天下是讲地理上每一个地区，万民是讲每一个族群，神是不偏爱的，神是不偏待人的，他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都有机会听到福音，都有人悔改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为什么这么久？因为给教会这个机会把福音传遍天下，给人类各个机会，按神按他的公平，按他的博爱，按他不偏待人的这个旨意，他就让这个福音用这样的时间来传遍世界，传到地极，传给万民，传遍天下。这是第二个原因，他宽容，他忍耐，他等候，他给人类更多悔改的机会，但不是永远的机会。人如果要一直拖延，神也是不许可的。好，人如果不懂得把握机会来蒙恩，机会过去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好像当年那个挪亚方舟的门关起来之后一样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就只剩下永远的沉沦跟审判。我们知道英国大文豪这个伟大的戏剧学家莎士比亚曾经说，这个机会好像一个怪老头。这个怪老头呢，前面有头发，后面没有头发。我们看到了一般秃头，大部分都是前面秃头，那么后面有头发了。有的是全部都秃掉了，但有的是前面秃，后面有头发。这个有人是中间秃，好吗？这叫地中海型的。有人大部分是前面秃，可是呢，莎士比亚说，机会好像一个怪老头，他前面有头发，后面是秃头了。所以你要看这个怪老头迎着你跑过来的时候，你要迎面抓住他。如果你没有当面抓住他，他从你身边过去的时候，你伸手要抓他，你已经抓不住他了，因为他的后脑勺，他的背后是秃头，是没有头发的，抓不住他。所以机会是要来的时候抓，不能等他走的时候再抓。所以神的宽容其实不是无限的宽容，他是给人多一点的机会。可是当这个福音传遍天下，传给万民，传到地极的时候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们也不要以为等到耶稣再来啊，我通通有机会，其实也会不然。一个人如果是刚硬的心，神可能给他几次机会之后，神就决定不给他机会了。就好像当年的法老王，神给他6次的机会，一再的用天灾来警告他， 他一次一次都不听摩西的劝告，他一次一次都违背自己的诺言，他每一次都说要放以色列人走，后来又食言而肥，又不守信用，所以他一再的这样刚硬悖逆，后来到第七次，上帝决定不给他机会了，上帝就使他的心刚硬。这个不是上帝坏心眼把他的心弄硬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上帝任凭他这样刚硬下去。我们说第七次啊，因为包括第一次变杖为蛇，那也是神的迹，神在显出他的神迹，要给他机会看见神的伟大，要他降服悔改在神面前，他也不把握机会，所以后来神就决定不给他机会了，所以他后来一次一次神使他的心刚硬，最后他连儿子死了他还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他那时候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放以色列人走，以色列一走他也没有悔改，因为神已经让他的心刚硬了，神任凭他刚硬下去的，不把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他了，结果呢他儿子死了他竟然还是没有真正的悔改，说这么大的责罚他还是要派追兵要去杀以色列人，所以这些追兵全部都死在红海里面了。所以可见这个神给人的机会，其实神是在忍耐没有错，但不是无穷的机会，当神一旦决定到此为止不给你机会的时候，那就很可怕了。好，所以神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来，其实他现在还在忍耐，他还给人机会，我们如果任何人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，应该把握今天的机会真正向神悔改，承认我们的亏欠，求神洁净赦免我们，求神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。好，这提到为什么那么久没来，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的宽容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写在彼得后书三章第十一节的。好，这边提到这个，我们看第十节，主来了日子像贼，鱼来到一样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句话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好，什么不好比喻啊，自己比成贼。其实耶稣的比喻这样子的是故意用一个很生动的印象，因为贼要来是不通知你的，耶稣也是这样突然就来了，他来的时候会怎样呢？有大响声会去，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他来施行审判，用烈火来消化来消毒来烧净，也来重新塑造这个天地，地跟其上所有的都要烧尽了，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应该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怎样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，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但我们要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。好，这里提到什么，从11、12、13节这边看见神让我们基督徒在这段期间里面，当基督要来审判之前，其实是让我们基督徒有机会在这段期间，我们操练我们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怎样仰望神，怎样照神的应许来盼望新天新地，换句话说就在这许多属灵的功课上来锻炼来学习，在这些属灵的功课上来做锻炼来做学习。那么关于这些锻炼跟学习，锻炼哪几方面呢？圣洁、敬虔、盼望、忍耐。第十一讲，十一节讲圣洁，十四节也讲圣洁，第十一节有讲敬虔，十二节、十三节都讲盼望，十五节讲忍耐，忍耐。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耶稣为什么那么久没来，是让我们基督徒在这段他说要来和还没有来的这个期间，存着仰望神、盼望神、等候神的这个态度，我们得到这一种锻炼，我们的敬虔、我们的圣洁、我们的盼望跟忍耐都会增加，这是对基督徒大有好处的。这刚好也可以跟我们上一讲最后所提的那一段可以连起来。上一讲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谈到成圣论，结束的时候谈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 我们现在就是在看彼得后书，我们回到第一章，这里可以看见我们基督徒在这段期间啊，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做什么？我们上一次看第一章三到八、三到十一节的时候，我们最后因为时间的缘故是有点仓促的，那么因为跟今天的末世论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可以回头来做一点复习跟补充。第一章三到十一节谈到这个，我们在这段末世的时候，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做什么呢？他这里分三段来描写我们基督徒这个长进，要殷勤力求长进。第一段是什么？第三节一直到第四节，第三节跟第四节，这是很长的两节圣经，里面有一个复杂的句子。第一段是什么？第一段是谈到我们拥有这个地位，拥有这样子神的性情，拥有这样子属灵的生命。第一段谈的是我们的地位，我们因信已经得到这样一个地位了。我们因为蒙神的呼召，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呼召我们，是第三节。蒙神呼召，我们就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第四节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有神的性情。我们还拥有什么？第二节，在第三节，我们拥有神这个是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。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我们也开始有一个敬虔的本能。我们还拥有什么？第四节，拥有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。所以这个三到四节可以说第一个段落，就是我们拥有这样的生命，这样宝贵有应许的，有生命和敬虔的，有神的性情的。我们先拥有这样崇高荣耀的地位，然后在有生命之后，我们在生活上要锻炼。所以第五节开始就提到我们锻炼的过程，我们呢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性。信是入门，没有信后面的都不用谈了。所以我们信，我们就是向神认罪悔改，求神赦免洁净，也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做我们的主。有了信心，这是第一步。有了信心加上德性，信是内在的，我们借着行为把我们的信仰表现出来。所以有了信心之后，就要练习按照我们所信的真理更新而变化，在我们的言语、行为、性情各方面更新而变化，有长进，有好的行为，能够跟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份来相配。所以要加上行为。有一个父亲有一天带他儿子出去散步，经过一个很漂亮的别墅，哇，那是很豪华，要很多钱的一个高级的房子。这父亲就跟儿子说，儿子你看，你就要好好用功，你将来就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。哇，那个别墅里面一辆车子刚好开出来，是那个进口的 Benz 的这个贵的车，好几百，好多钱的这个啊，将近100万人民币的这样的车子。哇，那父亲就说，你好好用功读书，你将来就可以开这么好的车子，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。哇，这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啊。可是这个儿子很聪明，马上反问他的父亲说，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？哇，你看这个父亲一下子傻眼了啊。所以可见勉励别人不能只是用嘴巴啊，那所以行为才能够比言语更有力量。这是雅各书给我们的勉励，有了信心要加上行为。那么这是第二个，有了这个德性以后呢，要加上什么呢？加上知识。这个知识是对神的真道的认识，不但让我们站立得稳，能够分辨是非，而且能够教导供应别人，而且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，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大有好处的。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，我们上一次提过，节制的是管理自己，能够叫声服我。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这个世界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，我们这个信仰的路，实际十字架的道路，其实有困难，有牺牲，有挑战，我们的耐心在时间上成为恒久忍耐，在范围方面成为凡事忍耐，我们的耐心要进步。有了忍耐加上前进，我们一信耶稣就有敬虔的本能，但是经过这个敬虔的操练，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了。最后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我们跟其他的肢体彼此相爱。最后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我们这样子，这是第二大段，从五六七这三节提到我们这个追求的过程。我们拥有这个生命之后，我们就在这些方面追求信心、德性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敬虔、爱弟兄、爱众人，我们在这些方面操练。所以我们主耶稣不马上回来把我们留在世上做什么，我们就是给我们这个在这个末世的艰难跟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来锻炼，来学习这些功课。那么彼得后书第一章后面这一段提到，如果是这样锻炼，那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？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提到我们这样的结果是什么。第八节提到第一个结果，就是满有果子，不会闲然不结果子，满有果子。第二个结果在第九节，就是满有远见，他不会瞎眼也不会近视，他满有远见。第十节提到第三个结果，就是怎样坚定不移，他不会那样随随便便就失脚就跌倒了，他站得很稳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经过这样锻炼的人，通过这样末世的考验的人，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，第十一节说，我们可以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所以这是结果，在永恒里面有永远的奖赏，不但今生有好处，今生满有果子，满有远见，站立得稳，而且在永恒里面丰丰富富的奖赏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末世的操练里面，那个刚刚提到三段，第一段是因，中间是过程，后面是结果。好，我们看见神把我们基督徒摆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，来锻炼基督徒，来锻炼教会。那在这里彼得，我们回到彼得后书第三章，我们回到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当我们这样子锻炼的结果有什么样的重点，他要特别强调呢？我们看第十六节，三章十六节。当我们这样锻炼的结果呢？第十四节说哈，我们既然盼望这些事情，是什么事情？就是盼望新天新地。第十三节，我们被摆在这个阶段，耶稣说要来还没有来，我们在摆在这里，就是在一方面也在锻炼这个盼望的功课。那我们既然盼望，就应该怎样？就应该殷勤。这是末世一个很重要的态度。我们不是空在那里。有人在历史上好几次有人发虚假的预言，说耶稣什么什么时候要来了。所以有好几次他们就洗澡，然后穿白色的衣服到山顶上去等。这个绝对是错误的。犯了两大错误。第一大错误，耶稣说他要来的时刻没有人知道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那竟然有人说耶稣什么时刻要来，这是第一大错误，违背了耶稣很明确的一个交代，说耶稣说没有人知道，哪有人比耶稣更厉害，敢说某某年哪一年啊哪一天啊要来。所以这是一大错误啊，能够讲出这个时刻，这个骗人的。第二大错误就是说他们空空的在那里等啊，洗完澡穿白衣服到山顶上去等，谁告诉你要这样等？十四节说我们要怎么等，我们既然有这种新天新地的盼望，我们应该殷勤。我们的等待是什么？我们是在工作中等待，我们殷勤的来 追求不但自己灵命的长进、爱心的增加啊，真道上的认识增加、属灵的果子增加啊，侍奉上的殷勤等等。我们殷勤的装备自己，十四节使我们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。当耶稣再来那一刻，我们可以安然见主，我们也可以啊学习第十五节说有长久的忍耐。另外呢，在十六节，保罗、彼得提到一件事情啊，他突然提到保罗哈，他说保罗写的信其实有一些不容易懂的地方，第十六节有一些不容易解释的，不容易解释不可以随便解释，随便解释对神的道随便解释是自取沉沦，这是很严重的啊。好，十七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情，就什么事情，就是末世这些事情，就应该怎样防备，要防备。在末世有很多异端邪说，所以这边说我们要防备，也就在神的道好好研究，懂了就懂，不懂了不要乱解释啊，啊，继续虚心的学习，免得被恶人，第十七节说被恶人错谬那一些异端邪说来诱惑，然后自己就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所以站稳就是用神的道来武装自己，免得从我们坚固的地位，就是神儿女的地位里面坠落跌倒啊。所以这是我们末世的时候很重要一个重点。接下来第十八节最后一节，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说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我们的长进，总而言之，虽然有那么多各方面的教导，要怎么样殷勤，怎么长进，要怎么追求，可是如果用最少的话来归纳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。恩典是比较感性的，比较表达的是神的慈爱这一面，知识是比较理性的，比较表达的是神公义的这一面。我们提到彼得这样讲是跟约翰福音第一章一样的，约翰福音第一章提到主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所以我们是在恩典、在感性、在感情方面，我们对主耶稣的爱与主耶稣的亲近、对主耶稣的恩惠，我们有很多有更多的经历。另外在知识，就是关于真理、关于神的心意、关于整套圣经的启示，我们有深刻、丰富、完整的一些了解。那我们就是这样殷勤的追求、殷勤的服侍，这也是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啊最具体的功课，也是很实际的功课。好多人想到末世就想到啊，那么几四匹马啊，七只号啊，七个丸等等，哇，这个七个灾啊，这个红马代表哪一个国家，这个黑马代表哪一件事情，那个这么七这个怪兽啊，这个头上的角是什么意思，哇，有人就大啦啦的很大胆的做各种的解释跟猜测。其实我们应该观理末世，我们应该先把这一些很明明白白的教导、反复的强调，先把它弄清楚，然后来落实，这才是末世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耶稣快要再来。而我们基督徒一方面努力布道，一方面追求自己灵性的长进，一方面热心侍奉，愿神赐福大家，让我们在这末世获得又长进又喜乐。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
是的，主必快来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会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我们的主是哪一天来。而且我们深信，除了可莫脱离罪孽的人，没有人能够预备好等候末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这样的心吗？ 你愿意永远脱离罪恶，等候主来吗？你想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吗？或者是存有虚假不实的心，会害怕那天的到来？我们知道，基督徒应该要渴慕脱离罪恶，而且要满有信心地等候主的再来。让我们好好学习，也存着欢喜快乐的心，按时收听明天的系统神学100讲第93讲，听王老师谈主再来的预兆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2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你。